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今天我们的课程《圣经释经学》。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三讲，我们的题目叫《以经解经》。我们这堂课已经讲了两堂啊，大家之前我们也讲到说哈、这圣经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讲到用释经学哈、它的原则是什么哈。那释经学所讲的释经学的方式，不是跟一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释经学哈、他们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理论。我们就很简单，你要解释圣经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圣经本身哈、就是要以经解经。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做以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上一堂课我们有提到说，整卷圣经它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哈、所以你读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啊？如果你爱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好像是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卷情书啊，他在里面讲很多有关神的事情，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啊。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会从这当中看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啊。那我们读起圣经来，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同样的，因为圣经的篇幅很长啊，旧约、新约总共66卷书啊，那里面有很多历史，那有的是讲的律法，那有的是讲的诗篇、箴言啊，还有先知的预言，有很多的题材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读起来很多的背景，也许我们很陌生，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容易读啊，或者我们读的时候很枯燥。那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背景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世俗的观念。那可是圣经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圣经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啊，是神他把他的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在写书或者讲故事，那是人的事情，他讲的是神的事情。那讲神的事情呢，我们就要用神的方式来看，用神的眼光来体会啊。那可是我们平常已经习惯了我们思考的模式，我们的观念想法啊。那但是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观念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神话故事，我们有时候看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子说的呢啊，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啊。那讲到创世纪或者讲到出埃及记，讲到神做事的方式哈、他的作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奇怪，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怪的啊，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疑问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对于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容易了解啊，特别是初信的人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去读的。那但是我们讲到说，你要认识圣经啊，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最好的方式呢，你开始不懂不明白没有关系啊，就好像是中国小孩子啊，你说一个3岁5岁的孩子，你开始教他练习字啊，你教他背唐诗啊，唐诗300首，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很简单的这个词句，让他知道啊，床前明月光，大家知道有床，有月亮，有什么啊？这他可以感受得到。那其实我们在讲神的事情也是一样啊。那神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其实神是用地上的话、地上的言语来跟我们说话啊。但是他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在天上的事情。那开始小孩子在读唐诗或者读三字经的时候，好像是似懂非懂，知道这个意思，可是又好像不完全了解。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一种方式啊，中国人或者是很多国家的人，犹太人也是一样。你开始不懂不明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就先把它读了，你就先把它记了背了啊。等到你生命渐渐成熟长大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了解这些事情。可是小时候你读的这个经句啊，或者说我们看到三字经啊、唐诗这些，对我们将来以后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开始不懂的时候没有关系，就好像是我们初信哈、你刚开始的时候在读圣经不懂没有关系，你就读了一遍两遍三遍哈、读完之后还要再读，继续读哈、那自然这些东西就会进到你的脑子里面哈、会进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圣经它是神的话，它是有能力的哈、所以你不要小看圣经，它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哈、神借着圣经会对我们来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是，你虽然刚开始不明白圣经没有关系，你就多读圣经，圣经读了一遍两遍哈，那你越熟悉圣经，在圣经就会在你里面，你的心思意念你就会更新变化啊，渐渐你看事情，你就不见得是用过去你的方式去看事情啊。 因为我们如果讲的说我们用过去属世属肉体的方式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的观念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当我们一直在读圣经，哎，渐渐这些话都熟了，它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其实你不要在乎，不要怕说这些想法跟你想法不一样。也有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开始认为说和合本圣经不容易读啊，然后他们去读比如说新译本啦、或者说其他比较容易读的版本啊。其实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啊。因为虽然和合本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语句比较绕口，可是你读久了之后呢，你就习惯它的语句啊。当你习惯它的语句之后呢，渐渐这些东西进到你的里面啊，它会产生一个能力啊。那它会让你的心思意念会更新会变化，那渐渐的你对属神的事情圣灵上所写的东西圣经上所写的东西啊，你就会渐渐的越来越熟悉啊。所以你要读圣经啊，你要明白圣经，第一个我们的观念啊，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以经解经。那上礼拜我们讲到说你读圣经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啊，那这堂课我们要讲到说你读圣经你要了解圣经，你要多读圣经啊，读了圣经之后你才能够把经文把它串在一起啊。比如说我们在读不管是旧约新约的啊，可能一卷书上的里面的一个经文可能你不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哎，但是如果你圣经读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创世纪，你现在读这段不大明白，哎，可是到了新约有个地方啊，他在解释创世纪的这段的话啊，讲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几个经文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因为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在讲有关旧约的东西啊，或者在解释那旧约神。在圣经上在旧约所写的应许啊，那些话语里面后来到新约它就应验了啊。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当你圣经越读越多的时候，你里面的经文啊，你的概念你脑海里面就有很多的经文在里面，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不同的经文串在一起，哎，你就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读圣经就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叫做拼图啊，大家玩过拼图没有？那拼图啊就是有一块图形，但是它可能把它弄成好几片啊，有的是500片，有的是1000片、2000片、5000片啊。我曾经看过一个5000片的那个拼图，哇，好大的一片啊。那你看这些拼图的时候，刚开始啊，你看这一块啊，你知道它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吗？画的东西是什么吗？你看不出来啊。可是你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片。在完整的图片当中，哇，可能是一个湖光山色啊，或者是讲到一个动物，或者是讲到一个人的肖像等等的，它有一个完成的图片。可是当你把它拆开来的时候，一片一片的时候，你拿到一片，你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这个东西是什么？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杂七杂八东西，有颜色的一个小纸片而已啊。但是在玩拼图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把这一片拿起来啊，把它斗在一起的时候，渐渐，哎，这个就成型了啊。所以我们玩拼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玩法啊，一般来讲的话你要玩的话你会把它的边啊，它的边给找出来啊，因为那个边很容易它是有一条线嘛，对不对？所以把那个边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边就成型了啊。然后之后呢你要怎么看呢？你要看着它的原图啊，完整的那个图画里面你会看到有红色有白色有交织不同的颜色，哎，你看这片里面你好像都是白白的哈，你就把白白的凑在一起，把红红的凑在一起，把什么都凑在一起，然后凑在一起之后你发现，哎，它们可以连在都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就成型了，这个地方成型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啊，你在读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可是你发现两个经文把它凑在一起，三个经文四个经文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形状这个轮廓就越来越清楚了。当轮廓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圣经的意思啊，你就会了解。到最后你发现，哦，原来成型的是一个图画。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它整个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说成型的那个图画是什么呢？成型的图画很简单，就是讲到它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层面啊，他是神他又是人啊。那上礼拜我们讲过啊，他显出神各样的属性，他是良善的啊，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你读圣经你会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等等等等， 它其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反映出来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说哇，这些经文好像是彼此矛盾冲突，不是啊。圣经它是一贯的这些想法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图形，那神就把他自己给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要读圣经啊，神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我们。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要我们去读圣经，不只是要读圣经，而且要去查考圣经，不只查考圣经，而且把它用出来，把它宣读出来啊。然后呢，神给我们一个原则啊，告诉我们怎么来解经。那这个就是我从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我体会到的这卷书啊，圣在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以赛亚书的第三十四章十六节啊。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这个是就是讲到啊，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圣经，来怎么样来读圣经，它的一个原则啊。你看到，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要查考，要宣读耶和华的书啊。这卷书好不好呢？好啊，因为这边他讲他的书特性是什么？他说这卷书里面呢、啊，无一缺少，然后无一没有半漏啊。无一缺少的意思表示说，神所有的启示、所有的奥秘，他都已经完全了，写在这本圣经上面啊。所以如果你对这本圣经有信心的话啊，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神的全所有的启示奥秘都在这里面。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常常想很多人生的问题啊，想不透，这个我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东西圣经有没有答案呢？圣经有答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啊？那很多的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宗教或者说很多的学说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讲到人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讲不清楚，没有一个可以讲得清楚的，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很确定，就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把神创造的过程会告诉我们。我们讲说神好，起源是神，很多这个民族他们都有一个神话故事，讲到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可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那些顺序、那些次序、那些过程啊，你到时候后来发现真的是一个神话故事，人编出来的啊。那唯有这个圣经，我越读圣经我就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以为说科学昌明，科学发达之后，你会从这当中看到圣经有很多不合时宜或者说不合科学的东西，可是我越读圣经，然后越看到科学的发现，我越发现圣经上所讲的话真的跟科学所描述的其实是相吻合的。讲到生物学啊，生物学那边讲到是我们的遗传学一个情形，就是创造，圣经讲的是创造，神创造，一个创造论啊。那我们的观念里面，世俗的科学有一种讲法叫做进化论，认为说人是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从这个单细胞的生物一直到变成多细胞复杂的哈，然后从海中的生物然后变成陆地上的生物，然后人是从猴子变成的啊。我们在这个念书的时候，进化论就告诉我们人是从猴子变成的啊。那但是呢，现在遗传学会告诉我们，猴子生下来的就是猴子啊。中国有一句话讲到说，龙生龙，凤生凤啊，然后什么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所以龙生下来就是龙嘛，但不会长出别的一个生物出来啊。所以这个这是老祖宗他们所看到的。可进化论讲到说是这个生物会演变，但事实上不是。我们看到的现在，不管是遗传学工程，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化石，那些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它们一出来就是好一个完整的，并没有一个演化的过程。那进化论它只是一个理论。他们认为说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管是考古的，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生物的遗传，那个 DNA 的那种啊，那都是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啊这个生物、动物，他们都是创造出来的啊。你一出来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圣经上讲一句话，就是说啊，神创造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这些生物、动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各从其类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各从其类写在圣经上面？就是写得很清楚嘛啊，就是这个神创造什么就是什么，他创造鸟就是鸟，猫就是猫，狗就是狗啊， 它不会变成别的动物啊。所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观察的中国的老祖宗讲到啊，他观察也说狗嘴里面怎么样长不出象牙来啊，有没有一个狗里面讲出一个象牙出来，那这个是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个圣经上越发现圣经上所记载的啊，它真的就是一个真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天创造，第二天创造啊，这个创造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也看到是跟宇宙它的演变。那现在天文学观察这个宇宙的时候，发现这个宇宙是有个起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观察的这个宇宙是在一个大爆炸，是一个爆炸的膨胀的过程。那从膨胀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哈，那到底是从哪一点开始哈？那点开始的哈？那追溯的话，大概是在138亿年啊，所以现在这是我们天文学所观察的啊。那这个跟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哈，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质量，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空虚混沌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质量，然后空虚，没有一个形状。混沌，没有个秩序，然后没有光，是黑暗，什么都没有。暗的意思就是那个光不在的地方，所以是个空的虚空。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有的世界。可是圣经上却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神开始他的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一天神就创造了，把光带下来，然后第二天他就创造了这个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然后讲到说把第三天就把这个陆地跟海给分开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过程，你会发现跟天文学家所观察的啊，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所以有一个一个物理学家哈，是犹太人的物理学家，那他在研究这个地球海洋的生命啊，讲到说地球海洋它到底有这个多长的年限啊。那后来他们这一个考察队和一个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地球目前的这个生命啊，他怎么去发现呢？他就是去测量这个海水，海水不是有盐吗？有浓度吗？那海水的浓度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咸的吗？啊，开始的时候是淡的，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咸的呢？这个咸是有一段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计算测量了这个地球的这个所有海的那个它的容量是多少，这个海水水量是多少，然后它的浓度是多少，然后发现这么大的水量要有这么大的浓度的话，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它就测出大概是40亿到45亿年啊。所以他是一个 MIT 的一个核子物理学家啊。那他在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地球有40亿到45亿年的时间，科学的证明，他就相信这么一回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犹太人。犹太人读圣经嘛啊，我们读讲到说神创造有几天呢？6天。那他也相信神创造就是6天的时间，可是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够相吻合嘛，因为他所做的实验的数据证明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啊。那结果他读的圣经告诉他说神创造是在6天的时间，可是他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地球的年纪有40亿到45亿年之间，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相信神创造是6天，然后后来神创造亚当到现在也不到6000年，他这两个都相信，那他想这个东西哎，可是好像没有冲突啊，然后可是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他都相信这两个是一样的呢？后来他想哦，他想到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论啊。爱因斯坦发表一个相对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观察的哈，你发现都可以用相对论来测量哈，它的时空、它的质量、它的什么都可以用相对论的概念来看哈。所以他后来发现，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他想着哦，对，我们在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地球有没有存在？地球不存在啊，地球是后来出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第4天的时候才出来的。那他就在想说啊，那按照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他就后来就去研究这个相对论啊，从相对论的这个观点来看，后来想到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起源啊，那后来他解出一个公式出来，就是从神创造的那个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观察物质的所有的能质量都是集中在那个点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物质啊，这个宇宙膨胀到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步哈、啊，那有很多的星星，很多的这个银河系哈、啊，他们估计有1000亿个银河系，然后每个银河系里面大概有1000亿个太阳，然后每个太阳它的质量能量质量都可以计算的出来哈、啊，所以估计这个宇宙的质量是这么大的一个质量。那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讲的话，这个质量跟这个时间是成反比的啊，一等于 mc 平方啊，一等于 mc 平方，这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你的质量越大的时候，你的时间呢、啊、就是越慢啊，你的时间就是越慢。所以他讲说，神在创造的那一个起点的时候，神看的那个时间不是地球观察的时间，我们现在在地球这个地方是在宇宙的一个很边缘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从这地方看宇宙有138亿的时间。可是他推说，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察点不是在这一点，而是在这个宇宙当时爆炸啊，这个所有的能质量都集中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时间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过着一天啊，跟你在太阳过的那个就不一样啊，我们在地球过一天，可是在太阳的时候，你会发现地球的一天等于太阳不到一天，因为太阳的质量比较大嘛。实际上也讲一句话，就说在地上啊，在天上就不一样的这个时空的算法啊，在神看千年如一日，对不对啊？所以在地上过了一千年，可能神在那边，在神那里只有一天的时间啊。所以他后来这边换算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宇宙膨胀有一个膨胀的速率，在这个速率当中，他计算一下，他发现。哎，如果我现在是从宇宙哈、啊、就开始这个大爆炸的起点来观察的话，现在经过的时间不是138亿年，而是多少，就刚刚好，差不多6天。他很惊讶啊，他发现怎么科学跟这个圣经所讲的东西是一个很吻合的啊，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科学》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但我只是举个例子，讲到说，我们以为说这个科学越昌明，然后人们就以为说圣经上讲的这个东西就越不合时宜了，可能有很多东西要被推翻。可是发现，不管从生物学的角度，或者是从天文学的角度，你会发现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就是吻合了啊，吻合了。为什么这个圣经所讲的话啊，各从其类，神创造的所有的生物是这样子来的。神创造这个世界6天的时间，我们从这边所观察138亿年啊，可是从这个宇宙大爆炸那个起点来看的话，其实只有6天的时间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人可以活多久？圣经上讲，人可以活多久？亚当啊，我们看到亚当那个时代好像活到800-900岁啊，可是到后来呢，人没有活那么久了。因为在创世纪第6章里面讲到，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哈。然而他的生命，他可以活多久？120岁啊。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在观察，我们人可以活的年纪是多少？也大概是就是不会超过120岁啊。那后来有一个叫做海弗利克啊，在1960年代，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家、医学家，他在实验哈，他在发现就是说，我们人体啊都有细胞，那细胞。这个要死了之前的时候，它会分裂成2个细胞，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细胞。那旧的细胞死了之后呢，新的细胞就取代它了。那新的细胞继续活，活了之后呢，它要死之前呢，这个它又分裂成2个。那要分裂成2个之后，有个新的细胞出来，那旧的细胞就死了，那新的细胞又再继续活下去。哎，他讲说，如果我们身上的细胞都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分裂哈、啊，然后不断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再分裂，如果一直分裂下去，我们人不是可以永远不死了吗？所以他研究的时候，他就去研究，发现哎，不那么一回事情。他发现细胞可以分裂，但是分裂的次数有没有限制？有限制啊。那他研究的成果是这个样子，他发现每个细胞平均的年纪大概是2.4年。然后这个细胞可以分裂几次呢？人体的细胞，他发现人体的细胞只可以分裂50次。那第了51次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分裂了哈。那他就到后来就是死了。啊，那个因为它分裂不出来，这个细胞死了，那它就这个器官就死了。我们讲器官衰竭或者什么样子，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分裂出一个新的细胞，这样子啊。所以人死是为什么会死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分裂出 这个新的细胞。那这个旧的细胞它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年限，它就要死了。所以并不是一直无限制的这个分裂下去。所以他发表一个理论叫做海弗利克限制。海弗利克限制他讲说啊，人体的细胞平均 2.4 年，然后呢可以分裂50次， 2.4 乘以50等于多少？刚好120年。这是圣经写的哈，在3500年前的创世纪，摩西那个时代，摩西那个时代没有科学，他怎么知道人体的奥秘啊？所以在这当中，你阅读圣经，我阅读圣经，你发现跟这个科学哈，跟我们所观察我们处的时代是没有冲突的哈。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你就尽量读圣经，而且你要相信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的。那你开始会怀疑，为什么会怀疑？因为可能跟你的观念不一样。但是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信主30年了，我越读圣经，我对圣经越有信心。我以前怀疑，或者说以前看不懂的，你发现到后来呢，怎么样？当我被解开、被开启的时候，哎，我就会觉得圣经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我越读圣经，我就对圣经越来越有信心，而且越来越有兴趣。然后你一直不断的在读，不断的在读，圣经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有时候在想到一件事情，这事情要怎么解决的时候，哇，这个问题啊，碰到来了，问题来了，我要怎么做？哎，开始就很多经文会在我里面跑，在我里面转啊，发现人生的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生命从哪里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世界啊，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圣经也都有。那碰到我们人生的问题啊，谈恋爱了，失恋了，跟太太吵架，这是个问题，是问题，对。那可不可以解决？也可以解决啊，所有的问题圣经都可以解决啊。然后你碰到有什么失业了啊，有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解决？可以。你碰到伤心难过的事情可不可以解决？可以。你碰到很大的变故可不可以解决？也可以解决啊。约伯记啊，我们也看到约伯记他所处的那个遭遇，那个环境啊，他失去了所有的，失去了心爱的孩子。那在这个情况他可以起来吗？后来他的身体也被攻击了啊，也到后来他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那解决的方式就是，当我们能够预见到神，当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常讲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生死的问题啊，死亡是不是问题呢？死亡发现不是问题啊，死亡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一个角度啊。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啊，他人家在讲他，就是有人说在全世界这有历史以来哈，讲最像耶稣，活出最像耶稣的就是法兰西斯哈。那他真的是有很多的见证。那他讲了一句话，他对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害怕，他称死亡为哎呀死亡姐妹啊。但他要是临终之前的时候，死亡姐妹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好久了啊。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害怕，因为他说借着死亡我可以进到永恒里面。他讲这句话对不对？对啊，圣经上本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暂时的啊，我们都有一个帐篷在这里啊，身体就像是一个帐篷，但这个帐篷都会过去，最终呢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啊。所以你看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面，我们里面有时候会害怕，对不对？担心啊，但是呢可不可以解决？可以啊。当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平安进来的时候，你里面会不会害怕？你里面就不会害怕啊，你就不里面就不会忧虑。爱进来的时候就把惧怕除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给我们一条指引啊，那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不容易读，不容易读，那我们更要看圣经啊。很多人讲的是圣经不容易读，他就不读圣经了。你越不读的话怎么样？你就越不明白圣经啊。但是你越读圣经怎么样？你就越明白圣经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啊，你要去多读圣经。你不明白不懂没有关系，你就去读去读去读，渐渐神会开启我们啊。所以你有很多见证啊，就是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就会发现神会透过圣经对他说话，神会引导他，给他一个属天的智慧啊，让他去面对他的人生，然后去引导他啊，他生命就改变，他生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在讲的说，你要怎么样解释圣经？首先呢，你一定要去读圣经啊。那但是除了读圣经之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你不能把它死背硬记的。那我们在说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 法利赛人圣经很多都很熟啊，保罗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每个人都要背摩西五经啊，然后守这个摩西律法啊，律法613条啊。保罗很自豪地说，按着律法啊，他是法利赛人，按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摘的，613条律法他都守全了啊。那但是就不一定说你圣经很熟，你就一定可以认识到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哈，不只是你要读圣经，你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因为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哦。但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圣灵啊，读圣经一定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开启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话哈，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圣经，它只是一个白底黑字，它只是一个字句啊。我们要明白它的话，圣经它里隐藏的珍宝在里面，隐藏的智慧、启示、奥秘都在里面。它一解开发出亮光，但是这个解开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是靠着启示，也就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读的那个啊，他说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看圣经，圣灵会引导我们啊，能够让我们明白圣经。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啊，我们信主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啊，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去亲近他哈，跟他啊，跟他谦卑到他面前求，你不懂的你就跟他祷告，主啊帮助我，告诉我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耶稣来了哈，耶稣来了，他跟他的门徒生活在一起有3年半的时间，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哈，他跟他们讲解很多属灵的事情，讲解天上的事，但是门徒是不是都明白了呢？门徒不明白。你想想看，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有关神的事情，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可是怎么这个孩子还是教不会啊？那么好的一个老师为什么教不会这个孩子？问题在哪里？不是老师的问题啊。所以耶稣也知道啊，他就说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可是你们现在没有办法领受，可是呢只等到谁来了，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带领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开窍的时候，你怎么讲都不明白啊，就像是小孩子，你跟他讲微积分怎么讲都讲不通啊，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开窍，等到他心窍开启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属血气的时候，我们看的事情啊，看的事情是都是用我们的属血气的想法去看，可是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可以看到永恒的，看到属神的，看到天上的东西，它开启我们。所以这就是重生哈，重生我们身上的一个感觉知觉就被开启了，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啊。过去是有一个眼睛，对不对？可是不晓得其实我们心中还有一个眼睛。哎，我们耳朵现在可以听得到，好，我们有五官嘛，对不对？闻得到，听得到，好，摸得到，好，然后看得到等等的。可是呢，我们心灵里面还有一个心灵的五官啊，心中的眼睛，还有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啊，雷声等等的。那可是呢，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听得到吗？所以神有时候也会在对我们说话啊。那属灵的知觉，你有时候闻到一个芳香，啊，芳香，好像基督的馨香哈，是你的灵里面去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哈，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开启我们哈。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成熟长大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属灵的智慧悟性就会被开启。属灵智慧悟性被开启的时候，你就会对属灵的事情怎么样，开始有认识，开始可以体会哈。所以不要急，你就固定的你要参加聚会，你要听讲道哈，然后你到了教会跟参加小组聚会哈。当你的属灵生命渐渐长大哈，还有你就会去祷告，你会去读圣经，那渐渐的你就会对圣经有感觉，对耶稣基督有感觉啊。就像是小孩子哈，你对一个小孩子来讲说，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糖果，最好吃就是糖果的哈。可渐渐他长大了，到了5岁6岁的时候，糖果就不一定是最好的。他可能喜欢玩了啊，玩弹珠是最好玩的事情了 啊，去抓青蛙那个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了。那再长大一点呢，哎，不一样了啊，他谈恋爱了啊。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谈恋爱看女生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这个随着我们年纪的成长啊，我们的这个感觉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很多悟性就会被开启了。那被开启的时候，我们会对属神的事情啊，我们就会越加认识。 我们对属神的事情也会越加的喜欢。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查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经文。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这讲义讲到说，圣经就是神说的话，它被人写下称为圣经。那神所有的奥秘和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啊。那有的是写成律法规条，我们看律法规条好像很枯燥很没有意思啊，但是其实很宝贵的东西也在那里面啊。我们读物理的啊，读数学的啊，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很枯燥，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对爱因斯坦来讲，哇，他可以徜徉在这其中啊，他从这当中看到神这个创造的宇宙的奇妙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小看这个啊，物理公式啊，化学公式，可是对有些能够去体会的，你就会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圣经上也讲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我现在读这个经文讲说，为怎么会有人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会喜欢律法全书吗？啊，你会喜欢去读民法这些司法东西吗？诶，可能律师法官他就特别喜欢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讲到是地上的这个法律条文，可能还有人喜欢，那更何况是神的律法条文呢？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上可以看到，律法规条、命令典章里面讲的很多神的法则、很多自然的定律等等的，其实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也有历史的事件、有故事的叙述、比喻等等的这个东西啊，小孩子很特别喜欢。你跟儿童主日学讲摩西五经，他可能听不懂啊。讲到创世纪的啊，讲的一些这个故事的东西，他们可能就很喜欢啊。那也有诗章颂词啊，我们讲到有诗篇嘛啊，那诗人啊，诗心大发的时候，他喜欢读这个诗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喜欢读诗，读诗词嘛啊，因为他的文字非常优美啊，会触动我们的心啊，或者是箴言自语啊。箴言是一个很这个讲的一些智慧的话语，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喜欢，哎，有没有谁哈、啊？哪些书啊，名人所讲的一些智慧的话语，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把它背起来哈、啊。那也有讲到比喻，有讲到谜语哈、啊。这个比喻、谜语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啊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在这当中啊，有人喜欢猜谜嘛啊，去思想这当中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啊。所以圣经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它有预言，有意象啊。那先知书那边都大部分讲的是预言，还有讲到意象的东西。可能对有些人来讲说，哇，这讲的是什么啊？那可是对于那些喜欢电影的啊，你看一些电影，拍一些科幻啊、童话的故事啊，那些哈、啊、是这个世界上好像不存在的东西。因为预言、意象这个东西是讲到属灵的层面啊，所以你读撒迦利亚书讲到好多的意象，哇，这个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完全不一样。以西结书讲到天开了，哇，那个四活物哈、啊，启示录里面我们刚上过启示录也是讲到，都是讲天上的意象。可是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神让我们预先去看到这天上的这些东西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预象、这些预言，其实也是存在的啊，而且是神透过这些要对我们说的话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它就是交织成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新旧约圣经啊。那这当中有很多隐藏和难解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很难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自古以来哈，因为圣经出现到现在有3500年的历史哈，那开始人们开始真正好好读圣经，大概2500年前的时候，以斯拉啊，从那个他们回归回来之后，他就这个以色列人开始对圣经开始有兴趣，从那时候开始也有一些所谓的解经书哈，所以他们有开始有解释圣经的著作，从那个2500年前的这个解释圣经的著作，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看到世界最畅销的书就是圣经。那有好多的解经书哈、啊，有一天说不定你也写了一本解经书哈、啊，解释圣经啊，启示录这什么意思，雅各是什么意思啊，那就解释它的经文，有很多解释圣经的著作都可以成为参考啊。我们通常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多的背景很多的东西都不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啊，读圣经读不了解的时候，我们看看参考书、解经书啊，或者是注释书，那这些都可以作为参考啊，不要去否定他们啊。但是呢，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最好的解经书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本身啊。所以真正那些属灵人，他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根本不看解经书了啊。因为解经书中也是不错，不是不好，但是那个解经书那个领受是那个人啊，那个写书的那个人他的领受。那但是他的领受跟我不见得是完全一样啊，可能是有些东西是相反，不同的看法啊。 那可是最好的解经书是什么？就是圣经本身。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属灵人啊，属灵的伟人，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们就是手里就是拿着一本圣经，没有别的解经书，就是一本圣经啊。然后他对圣经读读读啊，相信神的话，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神说这个哈、啊，叫他起来行走，按手在他身上，他病就必好了。他有信心，哎，他就照着去做。然后哎，真的是圣经上的话，真是应验在他身上，神的应许哈、啊，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就，我不需要别的解经书啊，我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在读圣经，让圣经亲自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属灵人，他们到后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解经书，可到后来呢，可能到最后他们是都是在读圣经啊。所以圣经本身就是可以解释圣经，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的权威，你要相信圣经就是有这个绝对的启示，绝对的真理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而且你要相信什么？圣经是完全的，它的脉络是一贯的，而且它是完整的，可以连在一起啊。所以神要我们去读圣经啊，不管是旧约、新约，神都要我们去查考这个圣经啊。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神把律法书给他们，他们神也规定他们说，你们每一年都要去读啊，从这个摩西的书哈、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是。好，一年要读经一遍，不过他们读经是读摩西五经一遍这样子哈。那但是我们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一年读新旧约圣经一遍哈，所以比较辛苦，要写的比较读的比较多哈。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再读一遍哈。到了他们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哦，他们读的圣经就是会把《生命记》把很多的圣经就这样交织念在一起哈。而且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传统，他们到特定的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读特定的书卷哈。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读路德记哈、啊，然后他们有时候要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哈、啊，他们要读雅歌，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读雅歌哈、啊。那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所以他们非常跟生活跟圣经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既然是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就要好好去查考、宣读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哈、啊，讲义上也讲了以赛亚书的第34章啊，第16节。那在这里面哈，这段经文就说明圣经的本质，还说明了解经的原则哈。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耶和华的书，它从耶和华的口里所出来的，但是被写成书哈。以前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文字，它只是口传哈。那后来有了文字，就把它写在书上。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哈，神就跟他讲说，你要把它写在这个书上哈。那一代就传一代啊。然后这卷书它的特性是什么？他说无一缺少啊，神所有的启示、这个奥秘、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啊，无一没有半偶。以赛亚书在写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被写成啊。但是我们说以赛亚他在写这个的时候，是我们在讲到是到最后新旧约圣经，以赛亚他预言要来的那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以赛亚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会讲到说，这个是讲的是当新旧约圣经，当弥赛亚来了，把所有的奥秘启示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啊。无一缺少的意思就是它是完全的啊，启示奥秘都在里面。无一没有半偶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所有的哈、啊、都是可以把它交织成一起，就像是我们玩拼图哈、啊，每一个经文怎么样都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后来再读到启示录那边讲说，哎，不可以从这书上哈，你不可以删掉哪一句话，你也不可以什么去增加一句话。对，如果你删掉增加的话哈，神他就让一些咒诅会临到你的身上，或者是把这个涂抹你在生命册上的粪等等，这很严重哈。也就是说，神的启示都已经是完全了，你不可再加，不可再减哈，不可加，不可减。也就是说，你玩拼图的时候，你玩到后来说哇，少了一块。啊，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可能我们都是拼错了啊，所以它不会有少一块的，也不会多出一块。哎呀，什么都已经放好了，这地方没有，这块好像没有地方放，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边讲到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所以我们对圣经的本质，你要有这样的了解啊。然后呢，下一句话就是讲到，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啊，我的口，神他所说的话，他吩咐这个把话给说出来，把写下来哈、啊，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哈、啊，所以神的灵会把神的话给聚集起来，所以让我们能够认识哈、啊。 因为圣经，我们讲圣经的作者，圣经作者66卷书有40多个作者，那但是真正的作者是谁？就是神自己，我们讲圣灵来开启这些人，让他们把这个写下来。所以我们在讲是以经解经，你要根据这个圣经，圣经它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读经的方式就是用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用新约的这段经文来解释旧约经文，用诗篇的这段经文来解释保罗所讲的这句话，都可以把它交互而成，后来把它拼起来的时候，你就对圣经越来越清楚了。那我们再看这句话所讲的，什么叫做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那耶和华的书就是神向人启示的话，那透过人把它写成的，然后呢是被神保留，然后编成新旧约圣经。那神要他的子民他去宣读，查考圣经，因为神所有的应许、神的法则、神的福分其实都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了解，就是这个圣经，就是神的命令，神他就是神要我们去读圣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神要他的子民查考宣读，他的书。然后我们也了解说，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把这个书赐给他们，然后就是为了就是叫他们明白神的法则、神的作为，那最终是叫他们信靠遵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立约的时候，神把约书给他们，神叫他们去信靠、去遵守。所以在旧约时期，神与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立约，神给他们法版，上面写着十诫，是用耶和华的指头所写的，然后又给他们约书，所以不只是十诫，还有好多的约书，所以我们他们在那边归纳整理，发现有613条诫命，然后并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这些话，当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蒙神赐福给他们。那所以我们看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的律法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神借着耶稣与他的百姓立约，他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我们看新旧约有律法书，新约有没有律法？新约也有律法，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新约的律法是写在新版，所以神的原则都是一样，那个律法都在那边，神的话都是在那边，神对我们的要求，对以色列人要求，跟对我们新约子民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叫我们信靠遵行他的话。那旧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凭据就是那个律法书、约书，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凭据是什么？立约的凭据就是圣灵，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律法也在我们的心上，然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信靠遵行神的命令，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神的要求，神对他子民的要求，不管是新约旧约就是一样，新约旧约，旧约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旧约最大的第一条诫命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要爱神，对不对？你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啊，我们的神是独一，耶和华我是独一的，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然后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所以他对旧约的时候要求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要爱他，爱他的一个表示是什么？守他的诫命。那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爱主、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耶稣应许说，我就要住在你们里面，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蒙恩，让我们得福，让我们就不至于犯罪。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要查考，查考宣读，查考原文的意思就是寻找或者寻求，那你把东西藏起来是好东西才要藏起来，对不对？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你可能就不会去藏，所以神把隐藏的珍宝藏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在干嘛？我们在挖宝，你们喜不喜欢挖宝？你要挖宝的话，你就多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箴言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要好，我们来看个箴言，箴言的第二章。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就是你还没找到嘛，对不对？你找到了开不开心呢？你找到一个这个宝贝的时候你很开心，对不对？好， 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刚开始说读的没意思，因为你没找到没看到哈。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对，我们要求智慧，求智慧，求聪明，对不对？然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啊。所以说你要领受我的命言语啊，存记我的命令，第一节里面讲到啊。所以神的话语很宝贵，它像是隐藏的珍宝，所以要去寻找啊。你不懂的时候表示你还没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关系，你找东西也是一样啊。侦探该是那个刚刚开始出道的侦探，可能他的这个技巧办案的手法都不见得是很好，可是他你看一个老侦探哦，他很厉害，知道东西在哪里啊，他一看这个东西他就知道说可能啊这个隐藏的一些东西在哪里。同样的，我们读圣经读熟悉了之后也是一样，哇，这个珍宝很容易找，刚开始的时候哇找了半天还找不到啊，到最后哇这个老牧师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真是宝贝啊。可是渐渐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找啊，那这个东西人帮你找是一回事情啊。我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很偷懒啊，对不对？哇，我自己查好看不出这个问题，这个亮光在哪里看不到，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去请教啊，去问人啊。那问了之后，哇，好棒好棒！可是这个东西是谁的？不是我的，是他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在分享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哎，我讲说哦，某某牧师、老牧师说这个说那个啊，那这东西是他的啊，不是我的。直到有一天啊，老牧师离开了我。那我学习怎么样子从圣经当中看到那些珍宝，哎，那就不一样啊！我到时候我就可以从不只是自己能够感受到啊，从这当中找到宝藏的那个喜乐啊。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这当中可以把这个好东西可以分享出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那个珍宝啊，所以神的子民呢，你要努力去寻求、去考察，让这个珍宝不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啊，那而是成为自己所拥有的。从别人那是借来的，那是别人的借来的恩膏，但是神要我们生命当中会流出这个恩膏出来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哈，查考圣经的话，你要喜欢它啊。如果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很吃力了啊，你很辛苦啊。很多人在大学念书开始选系的时候，才发现啊，这个系不是他所喜欢的。如果这个科系是你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读起来啊，虽然辛苦，可是呢，你却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滋润哈，因为在这当中，因为你喜欢啊，所以重要的我们要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书啊。所以圣徒，我们讲的说，我们爱不爱主啊？你要爱主的话，你就要喜欢主的律法，你要喜欢主写给你的话啊。你喜欢一个人，对不对？他写信给你，你要不要看呢？啊，你要看嘛，对不对？写情书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就是你要喜爱主的律法，你要将他的话藏在心里啊，时常默念啊。刚开始的时候，哇，情书，你可以把那个书上的话都给把它背起来了啊，表示你何等的爱这个人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时常默念，反复思想，表示我们真的对主有感觉了啊，我们真的是爱主的。所以当神的话藏在他圣徒的心里啊，那他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向神求什么，神就给我们成就。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那时候你们要求什么，我就给你们成就啊，父就给你们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求什么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渴慕，我们要去寻求啊。神的事是隐藏的，他也借着他的话向圣徒启示，圣徒要寻求神的话啊，所以你要去寻找。你一旦明白圣经，你就会越加明白啊。所以另外一个给我们一个讲到一个原则，就是啊，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啊，有就是有，怎么样？没有就是没有，就好像是你要开窍，你如果没有开窍，你就是不明白；如果你没有圣灵开启你，你就是不明白啊。那耶稣在讲到比喻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啊，可是别人的话呢，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听到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所以很多人也知道说圣经的故事，可是对他们没有意义。 可是对属灵的人，对属神的人很有意义啊。你在这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亮光，很多的属灵的粮食啊。这当中有神的能力在这里啊。你看在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我们读经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啊，不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啊，他们不是信我的啊。你们信我的，将来你们都有领受圣灵啊，你们会知道天国的奥秘，属灵的事情。然后呢，十二节一个很重要的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然后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好，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如果你一旦知道的话，你就知道的会越来越多。孔子讲说，举一怎么样？举一反三嘛。给你看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三个东西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原则哈。我以前也是曾经带过一个年轻人哈，跟他讲解一个东西哈，他有好多的问题。哎，当我把这个问题跟他，哎，他被开启了的时候，他说其他问题不必问了，因为好像你开了这一扇门，那其他门也就被打开来了啊，就举一反三啊。所以圣灵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有很多是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啊。一旦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你就会越来越多，就像是玩拼图一样啊。你刚开始拼的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然后呢，这个都在，然后呢，之后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最后是一个完整。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也是一样，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不只是要考察，另外一个是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啊。神让我们读圣经，神让我们明白圣经，但是你读了你明白了，但是要不要去实行呢？你要去实行啊。耶稣就讲到一个仆人啊，讲到这个仆人不忠心的仆人啊，因为他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啊，这个就不忠心的仆人，又恶又懒的仆人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读查考圣经，目的是不只是要明白，更重要的是要什么？要立志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哈。如果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会发现圣经你就越容易明白。耶稣在讲跟一些人在讲道的时候，人家说，哦，这个人到底是谁？木匠啊，他没有学过书哈，怎么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呢？啊，那耶稣就讲了一个原则哈。那在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哈，第七章的第十七节，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如果我们读圣经，目的就是，哎呀，神啊，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要立志照着你的旨意行的话啊，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容易明白圣经啊。但是如果你读了圣经，这个知道神的意思，却不照着去做，我告诉你，到后来你越来越不明白圣经，因为当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听道不行道的时候，你到最后你会越来越搞混啊！对圣经的事情，不只是不能够明白，而且是你越来越混淆啊！所以，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越来越搞不清楚。但是，如果你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的话，你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自己凭着自己说的啊！所以，你对属灵的原则，你就会能够更加的能够分辨啊！所以，耶稣对信他的那些犹太人讲说：“你们若好遵守我的命令啊，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不只是相信，而且要遵行他的命令，遵守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啊，我们就越更加的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是查考，查考的意思啊，是寻找或者是寻求的意思。另外一个叫宣读啊。你不只是要查经，哎，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要看很多的参考书，哇，想啊，去问人啊，等请教等等的啊，花了很多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要宣读，一旦你领受了神的话的时候哈，你不要让这个话，你不要把宝贝藏在地里，对不对？你这个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对不对？你要放在灯台上面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够领受这些话哈，这个你就要把它说出来，宣告出来，宣读出来啊。那宣读出来不只是读给自己，你也可以把它传扬出去啊。所以这个宣读的意思是不只是宣扬啊，或者是求告的意思。你可以看到神的话哦，神的应许在这里，你明白了啊，这是话是给你的。你碰到一些问题了，你跟神求告，你把它说出来啊，你不要闷在心里面啊。那这是一种方式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式，你把宣告让别人也能够明白啊。所以口里要宣告，那主呼召门徒要传扬悔改赦罪的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的时候，你要把它传出去啊，那到处去传扬见证所信的道，也让世人能够知道神的话啊，把神的这个原则、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恩典也给它传扬出去啊。 那宣读我们也可以讲说向神求告啊，向神求告。那属神的人有权利向神求告，圣经上所有的话我们都可以使用啊。所以你明白神的话，你可以跟他用啊。那我们常常说，雅各书不是跟我们提到吗？你们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们不求。神有没有权利给我们求呢？有啊，对，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我们神的百姓有权利能够不管任何的情况，大事小事你都跟他求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很忙，神一定不会听我的祷告，那还很可惜。你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不求啊。所以神要我们去向神求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信靠顺服啊，就是不管是这个神的命令啊，你一定要信靠，而且你要顺服他啊。那遵守神的命令容易还是不容易啊？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讲说神的命令很难守啊，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命令不是难行的啊。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里面提到，还有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旧约的诫命不是你难行，它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随时都可以把它说出来啊。然后呢，这个神的诫命啊，爱人啊，这个诫命并不是难行的啊。这个老约翰也这样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的时候啊，当你觉得说哎呀很不容易读啊，那你就错了。其实很容易，你只要愿意的话，神会开启我们。那我们就说神的诫命，哎呦好难守啊，这个也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行的，条件是什么？你要爱他嘛啊。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容易做了。你不爱他的时候，你不爱这个人的时候，你为他做一件事情，听他的话都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你一旦爱上这个人的时候，你真的是愿意为他卖命啊，你把什么都把他付出都很愿意。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你愿意为你的孩子舍己啊，放下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到的就是，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啊。所以表示说圣经它启示所有的奥秘啊，所以所有的启示和一切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但是他们是隐藏的。那就如寻求神的面啊，只要专心寻找就必寻见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那你为什么寻不见？因为你没有专心寻找啊。所以其实神啊，你如果你要自己想去找神，你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神，因为神是自隐的神啊。如果不是他向你显明，你没有办法找到他。可是一旦他说你们来寻找我啊，而且他应许说你一定可以寻见的话，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就一定要去寻找他，而且去专心寻找他，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若专心寻找我的话啊，就必寻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寻找的时候，记得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热心或者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记得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只要去寻求他的话，我就要去寻求他的面，因为他已经告诉我说我的面必被你们寻见啊。所以很多人我们在讲这次乌国牧师来哈，他的意向是什么？就是跟神面对面嘛啊。从劳明伦牧师开始就跟神面对面，神的面可不可以寻见？可以啊。第一个你要渴慕啊，啊，就像大卫讲，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啊，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容面啊。所以你要去瞻仰他，你就有一个渴望在你的里面。但是另外一个，你要去花代价，你要付上代价。劳明伦牧师啊，曾经跟我们讲一句话，就说神他是可以寻见的，你只要愿意的话啊，而且专心寻求他的话，你就必寻见。所以同样的，我们所讲到圣经也是一样啊。那要明白神的奥秘，神的启示啊，记得不是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神的开启。所以我们态度上要谦卑，但是我们要单纯的信靠，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恩典啊，神就会向我们显明。那他的启示是完全的啊，神赐圣经给他的子民，在里面的启示它是完全没有缺少啊。那圣灵面对所有的问题，无论是神的奥秘的事，从创立世界到世界的末了，或是人生面对各样的困惑疑难杂症，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答案啊。那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指引之道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启示就是完全的了。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从保罗啊，使徒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这些虽然是隐藏的奥秘啊，那保罗他是圣经教师，他熟读圣经，可是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也就是说基督的神的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神的奥秘启示给保罗了，而且神告诉保罗说神要把他的启示给所有的圣徒， 所以他讲的话哈，他说他也要使人知道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大家去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第三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大家看到哈，其实神的奥秘的心已经启示出来，就像启示录。我们一直在讲启示录的东西好难读哈，其实启示录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揭开来了。羔羊已经揭开了七印，那个奥秘的事已经写在圣经上，只要你愿意去寻找，你要去发掘的话，你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这些奥秘在圣经中它是已经都被成全了。那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说，神的奥秘已经成全了。那另外一个呢，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领域。记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暂时的，我们是有形质的，我们是活在肉身当中。可是圣经呢，神他是灵，圣经他也是属乎灵，记得哈，神的话他是属乎灵的，律法属乎灵哈，那不受字句的限制，它呈现的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啊。那而且神给人的启示哈，它虽然是渐进的啊，渐进的意思是从无到有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无变为有的神啊，神做事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开始是一无所有的哈，可是后来呢，都样样都有哈。所以神从无到有，从部分到全体，从不完全到完整等等的哈。我们看神所做的事情，他最终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领域哈。所以我们到最后阅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就可以把它连串在一起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了解就是说哈，神的话，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想去看英文圣经看原文，你会发现哇，这个圣经怎么讲的，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有时候好像都不在一起。那后来我们在读圣经，你会发现啊，研究我们读神学院就说，哎，圣经是经过抄录或者后人的编纂下来，好像有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子在这当中啊。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虽然是人写的，但是呢，神他会保守。耶利米书啊，神跟耶利米讲说，神他会刻意留意保守他的话，所以他会让这个书被传下来。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你看到在逼迫时期的时候，圣经是被烧的哈，你有了圣经，你就要被杀等等等等。可是人们还是拼命把这个圣经给传下来哈，一直到我们现在看到，在2000年前的圣经跟现在圣经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哈。所以表示说，这个不是人所做的，是神所，神会他留意会保守的。那另外一个呢，读圣经呢哈，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读经是串在一起的。所以不管你是德文圣经、英文圣经、印尼文圣经、拉丁文圣经等等的啊，希伯来文圣经，你所看到所呈现的都是把我们引向神那里，是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啊。所以读经让我们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啊，而且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被完整的这个传递下来。虽然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人在抄写的时候可能抄错了，哎，这个经字好像不是那个字啊，可能到真正的到底什么字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所以这个不重要，这个重点是什么？神会保守，因为最重要不在于字句的本身，最重要的是在于那个灵的本身哈。所以可能在抄写当中会有一些疏漏，或者说语义可能有些演变哈。过去的这个希伯来意思，我们现在都已经查不出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哈。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很多东西，这个意思是什么？有很多的解释啊，可能这个意思是这个，这个意思是那个，但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那你就摆着吧，好，有一天神肯定会开启你哈，可能有些语义的演变，这个经文的意思已经失传了，我们都已经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些翻译的转折，好，那个意思好像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哈，神话语中的灵意一定会传递下去的哈，所以你不要担心哈，很多人替这个圣经担心，一直强调说圣经是不会错的，或者呢说，哎，这个抄本和这个抄本到底哪个对，他又答不上来哈。那我们在讲到说，人为的疏漏不影响这个圣经本身它的一个完整，它的启示哈。那它是一个完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它是一贯的脉络，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它是源于神的话，作者就是神自己哈，所以它的思路是一贯的，它不会前后矛盾，它也不会彼此冲突哈。所以神会借着圣经将他的心意向圣徒显明哈。那他神给他们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必要实现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给我们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我们知道神他是首先末后的啊，所以神的创造是有始有终，他不会做到一半是做不下去了啊，他也而且他不只是有始有终，而且是什么 已经看到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是一样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见往知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神所要成就的事是什么哈。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神他的法则哈，神他的一些从这当中所要呈现出来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哈。好，另外一个呢，它是一贯的脉络，是因为神他不背乎自己，神他是真理，他不会说谎，所以圣经不会有谎言虚谎的东西在那里。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仇敌的作为啊哈，他做的事情，可是圣经所呈现出来它是一个真理哈。所以他从因为这当中有一个神的属性在这当中哈，神他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哈都是一样的，那圣经显明它的原则是一致的哈，不会说神一下子哈那个忽然高兴然后忽然又生气等等的哈。我们看它有它的一个原则在那边，不变性的一个原则在那里哈，显示神他是信实的，让圣徒的忍耐可以忍耐到底，可以持定永生。所以我们讲到从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给我们的哈，这些应许对我们来讲都是是的，它不是说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哈，它是一个神应许了，这个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哈。所以圣经上很多的记载都可以作为圣徒的见解，也可以作为保证，知道他的应许必要应验哈，然后使圣徒可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神给他的应许一直都没有实现，或者拖延拖很久了哈。可是呢，后来我们看到，哎，亚伯拉罕虽然死了，可是他从信心，他从远处看到了。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哈，从圣神的话语当中，哇，这个圣经好像是给我的哈，这句话是给我的，哎，但是可能我现在不见得能够得着哦。那可是呢，我知道说在永恒里面我已经得着了。因为我不是凭着眼见，我是凭着信心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说它是一贯的，可是呢神给我们的启示是渐进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哈。亚伯拉罕认识神，可是他不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哈，所以到摩西的时候说，哇，亚伯拉罕只知道我叫全能的神，可是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渐进，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哦就不一样哈，所以神的启示就是完全了哈。那所以我们要学习哈，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还有刚才记得我们讲的话哈，就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所以你只要有就好了，先有了再说哈，就像是信心，只要像一颗芥菜种哈，那他将来哈一定会全部你都会那些成为完全哈。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到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哈，那个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这里讲到说它是有个相应的经文，就像玩拼图一样哈。所以查考圣经如同拼凑一块大拼图，从个别或单独的经文中也许看不出什么，但找出相应的经文拼在一起，就显出有意义的图形来哈。那个别的图形拼在一起，最终会呈现一个完整的图形来，神奥秘的事就解开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哈，其实就是基督哈。所以我们之前上礼拜讲到说，圣经是给基督做见证，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要查考宣读，我们要花时间去寻找哈。所以经文它是串联在一起，经文的每一句话都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没有一句话是独立存在的哈，没有一句话是不与其他的经文相关联的，所以它一定有它的相应的哈。所以圣经本身就是最好的解经书和注释书啊。所以如果你圣经不熟怎么样，多读圣经啊，读到一种地步的时候，你发现哇，你会串珠，当你开始可以串珠的时候，表示说哇，你的功力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哈。所以你已经不再是像吃奶的婴孩了，你已经开始有点成熟长大了哈。然后这个功力你要继续练，到最后呢你可以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哈。所以有一本圣经叫做串珠圣经哈，所以苏牧师他也用这本圣经哈。那每个经文下面有时候给他相关联的经文，他不解释，他只是告诉你，哎，这个经文你去看看，那个经文把它凑在一起看一看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读圣经，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看啊，经文的串联啊。那一无缺少表示圣经的每个经文它都是没有所缺的，但是同样的，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就像我们人体当中啊，没有一个器官是多余的，盲肠也是很重要啊。所以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都与其他的经文相关联，拼在一起就可以渐渐勾画出那些画面跟轮廓。有时候这个东西，哎，怎么看就是看不清楚，哎，这个另外一个图和另外一个经文拼进来的时候，哇，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哈。所以我们说不要小看那些 那些好像不起眼的经文啊，那最终所呈现出来是一无所缺，是一个完整的图形啊。那另外一个是它没有多余的啊，就是当新旧约被写成的时候，神的启示就完全了，不能增补，也不能够删减啊。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圣经虽然已经完成了，但是神仍然能够透过圣经不断对人说话，所以这本圣经很宝贵啊，一个很完全的，可是它又是活生生的。那对我们来讲，很多人来讲，哇，都是新鲜的哈。那新的，因为初信的人当然读圣经是新的，即使我们信主30年的人，我们读圣经还是看到好多新的东西哈，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哈。那最终呢，它会渐渐成型。读经就像玩拼图游戏，圣经每句话就像一片小拼图，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最终完全完成一个美丽的图画。但如果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能够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哎，在我的生命当中，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哎，我的脾气改了，然后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改了，渐渐，哎，神在我里面的拼图也就完成了，我越来越像谁？越来越像耶稣哈。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模糊不清，哎，你是基督徒吗？怎么看你的不像啊？哎，可是渐渐，哎，现在哦，你里面有基督的荣美在里面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模糊不清，可是最后呢，我们会能够完全像耶稣哈，会呈现耶稣。所以第三一点哈，所以我们所看到最后他所要呈现的就是耶稣基督哈。圣经的每一个片段的经文所看到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是从整体看所呈现的是完整的景象，那个完整的景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此还是要强调，读经的时候你时常要跟耶稣基督对照，你才能够明白经文中的灵意啊。所以整本圣经是对耶稣做见证，但有很多是隐藏的，叫人不能够看到他话语中的意思啊。所以耶稣他也讲过跟他的门徒啊，说你们这时候有时候还不明白这些东西啊，但是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啊，那这些事就渐渐的能够明白。所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的预言啊，那过去的预言然后都应验了，那他所应许的实现了，从福音书啊，还有将来耶稣再来的荣耀的盼望都在这个里面啊。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记得啊，你从耶稣的身上你会看到啊，神的慈爱啊，神彰显他的荣耀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当摩西问耶稣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哎，你好，你这边有个磐石穴中，你要站在磐石穴中，然后我的手把你压住哈，那你看不到我的面，但是你看到我的背，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说讲，磐石就是耶稣嘛，磐石穴就好像有个洞在那里，我们说像是钉痕的手这样子哈，就像是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跟十字架啊。那之后呢，神就跟摩西讲说，好，宣告他的名，好，宣告他的荣耀，宣告他的属性。原来摩西知道神是威严，是圣洁的，好，是很有能力的，可是他不知道神他会不会赦免他们的罪。可后来神跟他显明，神会赦免。那神为什么会赦免呢？因为他宣告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然后他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有怜悯的神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慈爱恩典怜悯公义都是神的属性，那这个属性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彰显出来。耶稣来显出神的慈爱，神爱世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从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得到，从耶稣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罪恶，然后他怎么样，他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显明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也显明他的怜悯。那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我们的罪，他是审判的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怜悯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读圣经很多很宝贵的东西，看到耶稣，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活生生的。如果你看不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离我们好像有一段距离，哎，这个是给别人的，哦，神的恩典给他，神的慈爱给他啊。可是如果你看到耶稣，耶稣在我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经文我可以感受到， 啊，也可以感受到神的慈爱怜悯也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很多的属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神他的作为也彰显出来啊。之前我们也讲过，神的作为有很多是人不能做的，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审判、神的更新啊，那这个也都在耶稣当里面都做成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时候，哎，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哎，我现在活着，想到神的创造啊，你会想到哇，这也是耶稣所做的啊。讲到哇，神的爱、神的救赎，这些也是耶稣做的。一讲到神的管教、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因为神耶稣啊，最终他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来审判，所以我们也要在他的基督的台前，每一个人都要，包括我们属神的子民啊。所以神耶稣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他要审判外邦人，他审判仇敌，他也要审判他的百姓啊。可是我们在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另外一个是他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奇妙的工作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读旧约不大容易读啊，但是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讲到旧约的一些律法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啊，耶稣是不是改了旧约的律法，但其实不是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字面上耶稣在解释旧约律法的时候，似乎是把律法给更改了，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但是他讲他不是废弃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啊，他让人明白律法真正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那他们在解释律法的时候，很多神的心意已经这个已经离开了啊。他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在解释律法的时候，用人的吩咐、传统、很多的教条，把神的原意给改过来了啊。所以耶稣来了，就把律法的事情说跟他们说明白，因为他是天国的主、天国的王，天国的律法是神所定的。所以过去这个律法一点一划是不能废去的，过去的哈这个原则还是可以应用到现在，只是过去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可是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属灵的条例哈。所以他会把属灵的条例告诉他们，耶稣是天国的王，他有权解释天国的律法哈。他用属天的角度，让旧约属肉体的条例成为心灵的新样，能够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为什么讲到不可杀人？那是外面的，对不对？诶，我们里面是恨人，不可以恨人啊，不可以骂弟兄，然后不可以行奸淫也是一样，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不是外在的动作，而是你里面的。所以因为神他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另外一个呢，耶稣啊，他让律法回归到神的本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哎，他犯了律法，可是神其实能够赦免，他一定会赦免。所以法利赛人他常常以哎，这个人没有犯罪，可是把罪加在他身上，以把无罪的他看成是有罪的。可是耶稣说不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神他不是喜爱祭祀的，他是喜爱连续的哈。所以不管在休憩的事上还有很多疑问条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给他们做的解释是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律法的本意，也就是神的心意。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讲的是天上的事哈。耶稣在讲到旧约的人物的时候，都是超越时空。有时候讲这个人在天上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神的国里面哈。那有时候在阴间啊，亚伯拉罕怎么也在阴间去抱那个拉撒路，对？所以如果圣徒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大能，你就会体会到天上跟永恒的事情。所以撒都该人问耶稣讲到哇，人死了之后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哎呀，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哈。所以他们有没有读圣经？他们圣经很熟。可是如果我们圣经只是看到字句属肉体的层面，有心智的层面，那我们真的就不明白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属天的大能，看到永恒的事的话，我们就是真正的明白圣经啊。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来印证圣经，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神应许要将他的灵和他的话赐给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本着圣经来认识他的旨意，并且代代相传啊，直到永远不改变。以赛亚书59章第21节，大家自己看啊。我给你们加给你们的话哈，还有给你们的灵哈，然后在你们的口中啊，而且在你们子孙的口中，这样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圣经跟圣灵是相互印证的，缺一不可。 所以圣徒查考圣经一定要依靠圣灵，让生命成为王权，一生就可以朝主神的喜悦啊。因为我们晓得说真正的作者是谁，就是圣灵啊。所以我们要讲想说圣作者的本意的时候，有一种查经法就是要我们知道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但是作者的本意，真正的本意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知道作者的本意呢？很多时候是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所以我们说作者的本意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你要去体会神的心意啊。可是我们宗教人士常常用人的遗传去废掉神的诫命，我们会加上很多的教义，用人的想法，这个要很注意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放宽我们的心啊，然后让神坐在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如果你没有受过苦，神没有安慰过你，你怎么知道神是安慰的神呢？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在得到一个赦罪之恩，你怎么能够去跟人家说神是一个赦罪的神呢？啊，所以你要去体会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一些想法啊做法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就不会将有罪的当无罪的当作有罪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观念跟想法，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用神的心意来去体会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啊。那最终呢，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记得哈，我们一直在讲圣经，读圣经，明白圣经，但是另外一个，你要活出圣经，遵行他的旨意啊。神的口已经吩咐啊，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神让他的仆人领受神的话，把它写下来。可是神的话不同于人的话，人的话是一个概念，可是神的话它是有能力的啊，会使属神的人成为完全啊。所以神他说有就有，他的话一定要成就啊。那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让他的话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圣经，而且我们会顺服他的话，活出神的旨意啊。那最后呢，第三点，我们看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圣经有隐藏很多神隐秘的事，属人和属世的智慧不能明白啊，只有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当圣灵显明的时候，你会发现深奥的事情也成为简单易懂啊。所以圣灵他必须要开启我们啊，所以我们读经记得不要强解。如果圣灵没有开启，你就承认我这个还不知道，你就放着哈。哎，有一天神开启你，你就可以明白。所以不要强解圣经，你强解圣经的话，你会自取沉沦啊。而是让圣灵引导，得到主灵的智慧悟性啊，然后得以明白圣经，进入一切的真理。记得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是真理的圣灵啊。圣经是真理，但是真理的圣灵也把我们带到这个真理里面哈。然后话语有亮光，圣经当中有很多难解的经文啊，但是圣灵在圣徒读经的时候，话语一被解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发出亮光，你就可以体会到属灵的事物还有永恒的领域啊。然后另外一个，神的话它是活泼的啊，是不是一个死硬的教条，不是一个字句啊，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可是它却不是一个死硬的字句啊，它是借着圣灵显出活泼绽放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圣经只是字句，你没有生命的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圣经它是一个完全的，然后它是一贯的脉络啊，然后所有的启示都在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解释圣经的基本要素两点，一个是圣经本身，一个是需要依靠圣灵。圣经是写给属神的人，所有的真理一切的奥秘都已写在圣经里啊。神命令圣徒要查考宣读圣经，借此明白神的法则，认识神的本质啊，然后顺从神的旨意，活出神的命定。那圣经虽然有很多难以明白的事情啊，那用属世俗人的想法，那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只有勤读圣经，你要不懂的，你要一直去读啊，不断的学习，然后把圣经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圣经本身就像是水一样，它会清洗我们心中属世属人的观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渐渐更新变化。我们会渴慕天上的事，我们会体贴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生陪伴我们，引导我们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圣经很宝贵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圣经释经学啊，有一个原则，就是用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